很高兴又来到山谷会堂，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我也知道在座的可能还在慕道，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每次来，心里面都是觉得非常的高兴，也看到这里的增长。看到服侍弟兄姊妹的爱心，弟兄姊妹的配搭，只有耶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你造了我们，我们背弃你。可是你要我们回家，你要我们能够再次与你和好。因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他在这地上短短的时日，他成就了父所给他的旨意，他自己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流血舍身，背负了一切的重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不但如此，他复活了，给了我们新生的生命。然后他走完这地上的路程，他就回到天父的右边，在那里，他继续的为我们祷告。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我们愿意天上的父得到所有的喜悦，愿意耶稣基督在那里能够看到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他在这地上所行的成就了这一切，以至于让我们现在在他里面的能够有永远的生命，在这地上能够满有盼望。我们感谢你，愿意你与我们同在，愿意圣灵在这里做开启、做教导、做安慰、做抚摸的工作。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吴建之长老。要我跟大家能够分享一点关于建堂的事，我想等我到最后的时候，我把时间留出来，能够稍微跟大家做一点分享。今天刚刚肖峰带领大家所读的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16节。这一段圣经，普通我们读的话都可以称之它为信心的一章圣经。好像哥林多前书13章是讲到爱心的一章圣经。这一段的圣经我们都很熟悉，假如我们是基督徒。假如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想关于信这个字你也听了很多。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是讲到信心，可是这里面的一句话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那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以及稍微知道一点的时候总是在我的心中，而有一首诗歌也是用这句话所写的。这句话就是说，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3节。有一首诗歌叫《我是客旅》，很有名啊。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天。只要大家上网都可以看得到，在青年圣歌第1集里面 非常美的一首诗歌，那时候很喜欢唱，可是不是太懂怎么叫做客旅呢，也知道我们做客的话只是一个停留一段时间，所以想到的就是人生在世我们好像是客旅，可是想到客旅又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认识会带给我们对于生命到底它的存在跟它的意义以及它前面所走的一条道路所要经过的，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去思想。思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说没有什么好想的，可是当我们过每一天的日子的时候，我想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认识事实上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这样的一些冲击会决定了也无形中影响我们把什么事情看的是重，什么事情看的是轻，我们什么东西是看的是实在的，什么东西是看的是虚幻，什么东西是我们这一生应该去追求的，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该放下的，而有些什么是能够支持我们走这一生的，因为我们来到这地上不是偶然，我们能够来到这地上是一个福气，我们的父母带生命给我们，这是一个福气。所以我想今天早晨就用这一段的圣经跟弟兄姊妹能够稍微能够来看一看。我先从头两节第一节来看，然后我再回来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人生。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节圣经常常被用，换句话讲说信心是我们所盼望所向往的那个实底，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还没有实现，你是凭着信心。刚小峰讲母亲怀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在祷告说他希望能够进北大，那假如他有信心，那是他向往的一个实底。我也有过这个信心，结果没有成就就是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看不见的。可是我们都是这样来看，但弟兄姊妹，我在神面前有个体会，这个信啊，信就是基督。我们的福音一生所信的要走的就是基督，圣经所启示所带来的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啊是所盼望事情的实底，基督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基督已经启示了，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能够得到基督，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承认他是基督，承认他是救主，能够接受这福音的，那是你一生盼望的一个实底，是已经成就的，那是你还没有看到的事，你要走过去往前走的时候那个实在。基督是一切，基督是一切。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弟兄姊妹，假如你都忘掉，但是基督，基督是一切，基督是真正的实在，基督是真正的盼望，基督是真正的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只有基督。这是这个圣经以及所有启示要见到的，所以不是一个抽象的，不是一个指示。假如说今天孩子在我们的身中，在我们的手上的话，我们跟神的一个祷告是愿意基督成为他的一切。 我们知道真的人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可以盼望的，但感谢主啊，基督已经赐给我们。讲到人生，人生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短暂，也非常的虚幻，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3月11号日本的地震发生，我在台湾，3月12号我要从台湾回来，我的飞机要经过日本，结果一听到发生那么大的地震，我就知道我的飞机大概到不了，来不了，去不了，就后来想尽办法就换了另外一班长龙直飞的飞机飞回来。日本福岛的地震啊，是没有人能够想象到的。弟兄姊妹，我是做核能发电研究安全各方面的，大概做了差不多30多年。福岛我去过，东电我也去过，东电我最少去了10几次，福岛我去过2次。那发生事件的那个场地我亲身去过。当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当发生这事情的时候，我也看到日本人非常的冷静在处理，可是谁能够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大概3万多人过去，可是很多我们都不知道。四川汶川的地震，唐山的大地震，东南亚的海啸，到底什么东西是抓在我们的手里面？你知道日本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对于生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看见。4月份的时候，日本樱花节开始，你知道日本人在那样的一个遭遇那么大的一个地震国家的情形之下，樱花节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说我们要能够来庆祝樱花的美丽，要能够来享受一下这樱花所带来的灿烂的美景。可是对生命，日本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看法，而相对来讲也看到这中间有一个悲哀。这个悲哀是他们看到，但是到底他们怎么样来把握？有一首日本的诗歌是这样讲，他当樱花盛放，他们注定要凋落，当一个人喝醉了酒，他命定要清醒过来，当两个人相遇，他们的结局就是分离。樱花别开得如此绚烂，因为不久你就命定要凋落。这是日本民间的一个小调，你知道充满了那种，所以日本的自杀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只要你去读苏文佩所写的书文章的话，苏文佩是30、40年前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姊妹，写了很多东西，他就讲到日本对死的一个观念。可是在他们的这样这个里面，曾经福音传到那边，结果怎么样？他们把福音完全的拒绝。而带来什么东西呢？没有，带来对生命只是这样的一个感慨。所以日本人对樱花有个很特别，大家都知道樱花的开放的时间非常的短，他们就抓住那一点点的时间。常常我觉得很好玩，日本人在樱花树下最喜欢做的就喝2杯 sake。中国人讲喝点白干是吧？广利在不在？他喜欢喝一点白干。这就是 人生吗？这就是人生。两个人相遇，他们注定的结局是分离。喝醉了酒，他会清醒。他说：“樱花不要开得这么灿烂，因为不久你的命就要凋落。”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所以这一章的圣经啊，就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讲的话，我们可以慢慢来看一点。讲到日本，我也想到我们中国人。我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也借着的时候跟大家来讲一讲。我希望留下一些印象，因为留下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这就是苏轼所写的一首诗，很有名的。我那时候只看了前面的两句，前面的四句，后来才去多多的去稍微去找一找。这首诗叫什么呢？他说和子由名词怀旧，可能有人知道哈。人生到处知何事，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枝爪，鸿飞哪复寄东西。有没有人听过这诗？应该很多吧。你知道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个的时候，哎，觉得你知道吗？为赋新愁什么？为赋新是强说愁是吧？这是，可是觉得就是这一生过去哈，要留下什么呢？他说只不过好像这个鸿雁啊，留下一些枝爪而已，走了之后那些枝爪不见了，能够有什么？事实上这首诗是他回复他的这个弟弟，是他哥哥吧，对，所写的一首诗的。所以他们两个曾经经过一个地方，在那个一个庙里面度了一点点的时间，上京赶考进士，然后四年之后回来，他们经过这个地方。所以后面他就讲了继续的那个，我就是后来才去看到，他老郑已死成新塔，怀璧无由见鸠啼。当初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那个老郑已经过去了。他说他们在墙上所写的诗，这墙已经被拆掉了。他往日的崎岖还记过，那时候我们赶考，往日的所经历的这些路程还记得吗？他路长人困黔驴嘶，他路很长，人非常的困苦艰困。他说就是那个破了的马在那里叫而已，驴在那里叫而已。这是人生吗？那我们看到这些所写的所感叹的，但事实上是吗？事实上是吗？我们在这地上不过走这一程，那我们走下去之后我们会怎么样的？我们该怎么走？所以这一章的圣经啊，就讲到这个什么，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你只要去读这个英文圣经的话，它几乎每一节开始都是 by faith， 然后你只要看中文圣经的话，就因着信。我刚刚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基督是我们所望之事的实底，基督是我们未见之事的确据。从圣经一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它的贯穿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所的道，神的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所以到第二节他讲，他古人在这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他我们也借着信知道这世界是从借着神的话造成。假如你把信换成道，你把这个信道换成基督，你就可以把整章的圣经看到，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信，而走这一生的路就是走在基督的里面，走这一生的路走在基督在我的里面，走这一生的路是依靠耶稣基督而走，走这一生的路 是他的生命带领我，引领我走这一生的道。你知道吗？一旦有这样的一个，就决然的不同。有一旦有这之后，我们的前面跟我们的后面的分野就决然不同。我们可能所走的路，在人看来是一样的一条路，可是那后面的内容是不一样，那能够支持我们走下去的也不一样。我们仍然每天睡觉吃饭，我们仍然很多的事，可是那后面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一样，那后面的喜乐，那后面的恩惠，那后面的力量，所有的东西就全然不一样。我们知道神的启示，因着基督，因着神的启示，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属乎神的，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偶然来的，不是如人家所讲的一个大爆炸来的，原来神创造了，神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一切，原来如此。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因着信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挪亚因着信蒙神的启示，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遵命出去，假如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在这地上凭着信心走着客旅的这一条道路，我想我们认识的，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从这里有一些看见。亚伯因着信献祭，所以一个走这 一生路，走这一生好像客旅的路的，我们的这信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献祭的人，我们的信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奉献的，过一个奉献的人生，我们信让我们愿意把那最好的能够献出来的一个人生。假如我们信，我们是给的一个人生，而不是一个取的人生。所以亚伯他就是因着信把最好的能够献出来，得到神的喜悦。圣经没有讲亚伯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而在这里讲到他的信的时候，是讲到他是怎么样的给，怎么样的奉献，怎么样的拿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走这地上做客旅的，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神的里面，我们过的一个，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个生命。我们要有福吗？我们真的要丰富吗？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而基督是完全的给了，而我们也知道我们能给的时候，我们能够奉献的时候，我们能够拿出来的时候，那个人生，那个在世上的人生，是一个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一个人生。所以亚伯因着信献祭。讲到以诺，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不知见死。大家知道以诺怎么样？圣经怎么讲？以诺与神怎么样？同行多少？300年。所以在地上，我是客旅寄居的，这个是与神同行的一段日子。假如是与神同行，就是一直走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信心的，一个在基督里的，是与神同行的。 那倒过来，就是神与我同行，是跟神在一起的。所以那个美好是每天怎么样，每时都是与神同在的一个日子。你知道我们寄居啊，我们觉得寂寞，我们寄居觉得就像那苏轼所讲，留下什么呢？只不过做一点这做一点那。但是假如我们能够与神同行，神与我同行，何等的美好。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比喻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讲到沙滩上的脚印，对不对？是不是？他在沙滩上走，只有他自己的脚印。他遭遇到很大的一些痛苦啊等等，结果呢，他就求神。结果沙滩上，结果出来的仍然只是一对的脚印，对不对？结果后来他发觉，原来那个第一个是他自己的脚印，第二个是神的脚印。因为当他在困苦的时候，当他在苦难里面的时候，当他在痛苦里面的时候，神抱了他走前面的道路。所以看到的只是神的脚印，因为他在父的怀中被父所拥抱。以诺的信是与神同行的，以诺的信是神与他同行的。我刚刚讲到亚伯的信是他愿意给奉献，但是亚伯的信也是因为神已经给了，神把基督把生命把所有的一切给了亚伯拉罕。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一个信心的生命，信心的一条道路，是一个心存敬畏的一个生命。你知道今天我们的悲剧是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在这世上客旅的，在一个层面来讲，很多时候是我们什么都不怕，没有敬畏的心。今天的世代，你说有什么敬畏的心呢？假如说他敬畏，他敬畏的是什么呢？是权势，是权力，是这个金钱的势力，是这个 power。可是一个在地上走这一生的，在主的里面，是对神充满敬畏。你知道，我们必须敬畏，我们要恐惧战惊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因为圣经讲，假如没有异象，民就怎么样？民就放肆。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怎么能够走这一生的一条道路？我们敬畏的对象是什么？就是神。所以以诺他怎么样？他动了敬畏的心，他预备了一个方舟，他把神所指示给他的存留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一个生命，信心的一个生命，信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敬畏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彼此在神面前，我们彼此互相的纪念，互相的勉励，让我们心存敬畏。我是年纪比较大了，真的。我现在看今天的孩子们小一辈的，大家在座的都是算稍微大一点的，不是小孩子。OK，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你知道吗？你知道今天的孩子们不懂得什么叫敬畏，什么都不怕。我在台湾有一次进一个电梯，这个妈妈带了一个小孩子，跟他讲进电梯，他跟他讲，他怎么跟他讲呢？他你讲什么啊？他说你要我做这个啊？他说这个态度啊， 另外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旁边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儿子，小小的七八岁在那里吃饭，就妈妈叫他吃饭，他跟他讲说你少多嘴了他。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对神？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将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命令，顺服神的带领。我们知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他？我们走这一生的路，亚伯拉罕往前走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他顺服。当神要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把他那晚年所得的儿子要献上的时候，他不讲第二句话，他就顺命顺服的把他的儿子献上。弟兄姊妹，人生需要一个顺服，你知道吗？我们需要能够来接受神对我们的带领，也明白神的一个旨意。顺服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功课，我们都知道，谁要顺服谁呢？谁要听谁的呢？可是那听从基督的，听从神话语的，就能够从中得利。所以这个在次寄居的一个日子，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旨意跟带领的一个日子。所以你看这一段的圣经，在中间就插了两段的话，两句话。第一个所插的是什么呢？是在第六节，他讲了前面讲到这个什么，讲到亚伯，讲到以诺，他就插了一节，他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要我们对他是有信，神怎么样要我们有信，能够在他的面前我们就能得他的喜悦。我们相信神，而且相信他一定赏赐那个寻求他的。所以中间就插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到13节呢，他又插下去，又插了一段，他这些人都是凭着存着信心死的，他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没有，他们只是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他承认在地上的日子只不过是一个客旅的日子，在地上的日子只是一个什么要过去的一段日子，他们所想念所看到是那个更远更美的，那变成地上只是一个预备，而这条路预备能够得到走上更前面，得到那个看见的，最后能够得到。所以啊，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称神为神，不要以为这是羞耻，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空洞的，不要觉得这是一件不着边际的，不要觉得只是生命里面一点的点缀而已。因为怎么样，神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基督自己也很清楚地讲了，他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而去，我去了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还要到我那里去。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认识，这是我们的一个看见，何等的美好。前不久有人送了我 一个东西，我看了之后不禁有点笑。这个送给我东西叫60岁以后才明白，所以你现在没有到60岁，你大不明白。OK， 他说60岁以后才知道世界这么美丽，神秘美丽。他说60岁以后才明白，在百忙的当中应该找时间来静下一下，欣赏周围的一切。很长哈，大家有兴趣，我可以给大家。他说60岁以后才明白，人是孤单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也要孤单的离开。他60岁以后才明白，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去放下，说滚滚红尘只是一个幻象。我就选几个，他60岁以后才明白，给予才是福，给予你周围的人一些问候与关怀。60岁以后才明白，该走的一定会走，该去的一定会去，何必太忧伤。你知道吗？日本的海啸、地震、汶川的、唐山的，又谁能够怎么样？你心是在什么地方？60岁以后才明白，多少童年的往事只不过是一个空布袋。60个春天不一定看得到第61次的花开。60岁以后才明白，60以前闯东南和西北都是异想天开。60以后把春夏和秋冬全关在门外。60岁以后才明白，对待他人要宽容，看待自己要清醒。60岁才明白，得到的可能已经失去，可能已经失去。失去的现在正在身边环绕，得不到的已不再令人向往，把握现今，顺其自然。最后两句，60岁以后才明白，走过大半个人生，职位、功名、利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旅途中的过客。60岁以后才明白，人的生命是有限，不论活着和死去，都是生命的延续。看透凡尘，坦然面对生死，笑对人生，都是延续。最后，职位啊，60岁以后明白，职位只不过是一个杯子，而你的修养和品性才是杯中的尤物，夜光杯中未剩的未必就是葡萄美酒。职位，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杯子里面，它也可能是什么好的，也可能是什么一杯浊水。它中间所盛的是什么呢？他60岁以后才明白，宇宙的神秘正等在我们去发掘，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生活的埋怨的当中。我要加一句，不要等到60岁才明白，我需要耶稣基督，要早一点。弟兄姊妹，时间不多，我还要讲一点关于建堂的。这吴长老的吩咐我不能不讲 ,OK? 所以今天的信息我就停在这里。最后只用一句话，苏恩佩姊妹所写。他在60年代、70年代所写东西对我影响很大。他写了，他说中国人的悲哀，他中国人像犹太人一般的漂泊无根， 也缺乏归属感，知识分子感觉困惑，拥有优越的权力、地位、学位，所有的一切，可是却缺乏了奉献的对象，值得为神的目标。30年前，他写关于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在各地。今天是不是仍然如此呢？我们拥有了一切，可是我们有没有奉献的对象？我们拥有了一切，有没有值得我们委身的目标？愿意信带领我们走这一生的路程。我们是客旅，是聚居的，可是我们也是在主的里面能够走这一生的道路，因为有那更美的城为我们预备。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真是愿意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救主，他的生命能够带领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我们虽然在世是寄居的，但在你里面是永远的。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